啊，谢谢曾老师啊，大家好，我叫 Diane，是90年代从上海出来的老留学生，现在网上不是有老留、小留这一说吗？可能我们就是比较典型的那一批老留，拿了计算机的硕士，在美国的大学，当时毕业前用信用卡借了2000块钱买了第一台电脑。然后比较顺利的就进入了职场，从程序员做到项目管理，做到产品经理，然后到自己创业。对于教育领域呢，我一直是比较有兴趣的。自己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我们的创业，网络教育软件也是跟 IT 和教育这个2个领域相关的。同时我们做了一些慈善工作，也是和教育相关。我比较相信授之以鱼这样的说法。怎么进入这个教育咨询行业呢？主要还是经历了自己孩子申请高中和本科，然后国内一些同学朋友，他们孩子的年龄也到了这个申请美高和美国本科的时候，所以呢是由他们所托，然后开始帮助一些朋友。要说我们这个帮助学生申请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呢？我也不敢说，我们有什么特别独到的地方，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是以学生为主导，在这个申请过程中，希望学生能得到成长，得提高自我认知。希望他们在这个申请过程中有收获，收获独立思考的能力、时间管理的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而不是以爬藤和名校录取为终极目标。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们从来从小到大没有说你一定要进哪一个学校。虽然父母也是名校毕业的，但是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就是一些可能是默默无闻的学校毕业的，能够做得很成功。那孩子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花时间努力，自然会水到渠成。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前斯坦福一个，应该说是招生办主任吧，这个他的头衔，叫《How to Raise an Adult》，就是怎么抚养一个成年人。就是说，我们培养的孩子，我们希望他们不管到哪一个大学，都是能够自我管理的孩子。他书中提到一些，叫生活的 life skills，比方说怎么跟陌生人交谈，把你扔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你怎么能够找到方向？就是还有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等等，那我们说从，最终大家来听讲座，还是希望能够申请名校，也希望名校能够录取。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是副产品，很多孩子申请到了比较好的大学，比方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范德堡大学，还有华盛顿的圣路易斯大学。加州伯克利分校，范德堡和圣路易斯都是医学预科很厉害的大学。伯克利分校那个孩子，他进的是化学学院，几乎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的。还有一些工程学院比较出名的，刚才已经提到康奈尔，还有伊利诺伊州的香槟分校、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还有普渡大学，以及一些其他的旗舰州大，俄亥俄州立和宾州州立。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讲一下2017年和18年的申请季总结。大家可能网上也看到了很多这些微信的帖子，几乎异口同声的都说竞争惨烈。几乎所有的知名的美国大学，它的申请人数都创了历史新高，而录取率都是历史最低。 那我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吧。卡内基美容大学，它去年就是18年申请季啊，有24,000多份申请，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9%，是历史上申请人数和增长率最高的一年。纽约大学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在上海也有分校，它的录取率也是市历史最新低的19%，在这之前它根本就录取率没有突破过20%，前两年都是将近30%和20几，还有加州洛杉矶分校、圣地亚哥分校这些都就不谈了，它录取率比藤校还低，还有加州伯克利，我认识听说过一个孩子，他也如果是看他成绩在以往的话，应该会给伯克利分校录取，但是今年也还是没有那么幸运，还有一些本来觉得比较有信心被卡内基美容大学录取的孩子，今年也只是上了 waitlist。补位，可能最惨的就是有听说过，一个学校都没有录取的案例，这个应该说是在择校上的失败。等一会儿我们再具体谈一下，我们的学生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因为我们在选择保底的学校，还是保底就是保底。等一会儿我会更详细的说。我可能稍微打断一下，抱歉，我这里面加的英文可能稍微多了一点啊，不是要做假洋鬼子啊，确实很多名词啊，我们接触的都是英文，就脱口而出。如果是要转换成中文的话，要稍微思考一下，希望大家见谅。那么下面就讲一下美国本科申请的流程和需要的材料。那这里我就不花太多时间了，因为网上大家都能查得到这些资料。所需要的材料最最关键的一个叫 Common Application，然后呢，大部分学校都用这个 Common App，但也有一部分学校，而且有的还是比较著名的学校不用这个 Common App，比方说 MIT，比方说 Virginia Tech，就是弗吉尼亚理工。还有加州大学，它是自己的一个申请体系，但好处呢，就是你填了一份申请以后，当然你还是要交申请费了，就可以申请很多加州大学。除了申请表、申请费以外呢，在校成绩单当然不可少。作为外国学生，那个美国大学主要还是要看你的托福成绩。其他标准化考试呢，有 SAT。也有 ACT，这个我建议大学生啊，两种都可以测一下。有的孩子 SAT 会成绩更好一点，有的孩子ACT 可以第一次就是自己评估的时候裸考一下，看看更适合哪一类的 test。不是叫你去真的去裸考，是指那个模拟测试啊。然后接下来名校很多都要求，或者是建议你考 SAT two，就是 SAT 二，也叫 SAT 专科 subject。那个的话，如果是名次稍微靠后一点的学校就不需要，所以你得看一下自己的目标学校究竟是哪些学校，值不值得花这个精力去考 SAT 二。SAT 二里面有理科的，很大部分中国学生可能都会考数学，level two 的，然后还有生物、物理、化学，可能对有些美国孩子比较困难的物理，对中国孩子倒是比较自己的长项，也有 SAT 二呢，也有文科的，像历史啊之类的，还有各种叫外语。接下来就是讲一下文书，在申请过程当中，表格里面，Common App 就有一篇大的文书，然后其他各个学 学校的补充申请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文书，有的是长篇的，有的是短问题，有的是两种都有，等一会儿我们还会详细讲文书，怎么写法。接下来呢就是推荐信和简历了。推荐信、简历呢，我先讲简历吧，这个可以是跟文书相关的，很多学校也不需要简历，但是有一些学校你可以，就是提交简历。那推荐信呢，可以来自于任课老师。很多那个学校需要2封推荐信，有的学校呢还是需要一文一理的，比方 MIT，还有辅导老师的推荐信，最后有的学校允许你提交一封社区成员推荐信。什么叫社区成员呢？可以是你，如果你是在外面学小提琴，那可以是小提琴老师的推荐信。如果你参加什么运动队表现特别突出，那就可以请教练写一封推荐信，或者你在哪儿做义工，请义工那个单位的领导出一封推荐信。那还有作为留学生来讲，还需要提供财力证明。如果课外活动，同学们做一些艺术类的、音乐类的，你还可以 submit 一个叫 art portfolio。这个 art portfolio 可以是录音、录像、你的画作，比方说你跟声乐老师学了多年的声乐，然后在外面唱歌比赛得了很多奖，这个作为你很强的一项课外活动，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的手段体现出来，提交到自己的申请中。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问一下。然后我们有其他的2位老师在收集一下问题，万一我错过的话，他们会提醒我回答。下面讲一下申请的时间表，这个也是网上内容多得很，有的非常详细，那我就不一一列举，我就点几个吧。什么叫 EA 提前行动？什么叫ED 提前决定？这两个的差别，这两个首先的共同点就是提前要申请，很多都是在11月1日以前递交出这些早申的学校。那提前行动呢？它就是说，它告诉你录取以后，你不必要马上做出决定去不去他那个学校，可以等到5月1日和其他平时regular 申请的那些。提前决定就是 ED 是有一个协议的，你和这个学校有协议的，ED 只能申请一所，然后你申请完了，他如果录取你，你就要把其他所有的申请都撤回。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是申请 EA 和 ED 呢？如果高中前3年成绩优异，那你就可以利用 EA、ED，尤其是 ED 是有一些录取率上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有些学校相当比起就是正常申请来讲，优势相当明显。如果你这个孩子前3年稍微有一点上上下下不是那么稳定，还等着第四年来拉成绩的话，那就重点不要放在 EAED。这里有，我看群里有80几个人，可能有，还是有一大部分都是还在9年级、10年级。如果从申请时间表来讲，这些孩子还有很多时间来，选择好自己高中的课程，选择感兴趣的、有竞争力的课程，保持和提高学习成绩，培养自己学术上的兴趣。暑假呢，也可以做一些背景提升的一些活动。那如果已经是11年级的学生，那他的这个 focus 啊，就是在 标准化考试，当然要继续保持在校成绩，也要进行一些初步挑选的学校，因为刚才大家也听到，学校申请的提交的东西也跟你申请什么学校有关。11年级的孩子还要在春季找到愿意为自己写推荐信的老师，然后在升12年级前的那个暑假非常关键，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如果有条件许可的话，可以参观一点学校，然后把自己的学校选择能够基本上定下来，也可以开始准备文书。那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制定选校方案，开始准备文书。然后9月份和10月份，那就是准备早申的那些材料。如果你前面标准化考试，成绩不是那么理想的话，这个9月、10月就是你最后的标准化考试最后一次机会。11月1号递出早申学校材料。然后你就马上要开始准备，11、12月份要准备常规申请的材料。12月中旬，一般早申结果就出来了。如果是异地的话，根据提前决定的协议，你必须撤回其他的学校。当然，一般异地是你的梦校，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很愿意的撤回其他学校的申请。如果你 EA 或者 single choice EA 学校把你拒绝了，或者是延迟决定。所谓延迟决定，就是等到他们常规申请和那些学生申请材料一起再重新评估一下，再做决定。那个时候呢，你还要继续保持好成绩，继续申请然后继续提交申请。哦，对了，我可能忘了提，就是从11月到1月之间，你如果申请的是名校的话，很多都要进行面试，这里面就是看面试官的时间和你自己的时间安排。一般，我知道留学生很多是通过 Skype 来面试的。两三月份呢，有一些结果会陆续出来。当然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你还是要继续保持好成绩。这个我一再强调，我们等一会儿也会说为什么这个成绩那么重要。两三月份还可以继续申请奖学金。如果你前面还有一些奖学金没有申请的话，它有的那个截止日期比较晚。如果有得了奖的话，也别忘了补充新的得奖的材料寄到学校。结果3月底、4月初都知道了最后结果，然后到5月1号之前，就是你们能够做出最后的决定，去哪个学校。希望到时候大家能有一把学校来选择。这个就是这个选校的一个讲究，我们等一会儿会更详细的谈。我这个孩子有拖延症怎么办？这个很普遍，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那家长，我们是以学生作为一个核心来申请的，对吧？那家长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硬件当中还包括一些你竞赛的奖项，奥赛也好，参加科研机器人活动写作、艺术，这些都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家长可以在和学生一起制定时间表上和督促上面起到不小的作用。EA、ED、RD 就是常规申请还有Financial Aid 就是叫什么Financial Aid 中文是奖学金、助学金申请这些 那个时间各个不一样，有的11月1号、11月15号、12月1号、1月1号、1月5号等等，而且每年时间可能会变的，不同的学校有一些共同点，但是有每个学校可能有细微的差别，我们就不希望大家错过这个 deadline。还有一些时间，就是因为你要申请 financial aid，结果你要必须，虽然你是常规申请，有常规申请的截止期，但是由于你要申请奖学金的话，他把这个常规申请的时间往前推了。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讲到过，前面讲到过送那个 art portfolio 啊，就是录音录像之类的。我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斯坦福这一点，它也是，我觉得是有一点不那么好啊，就是它常规申请的日期比方说是12月底截止，但是它让你提交 art portfolio，其实在11月份，很多人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就错过了这个送 art portfolio 的时间。那为什么说请家长也帮助督促呢？其实有这么一说，就是也是有科研来支持这个理论，就是说成功的关键，网上可能也会读到这些鸡汤文啊，成功的关键不再是你 IQ 有多高，而是你 EF 有多高，EF 就是大脑的 executive function 就是管控功能、执行功能，很多研究表明，这种功能要到25岁左右才完善、才成熟。所以，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讲，有些时候，他如果要他完全能够掌握这些，很复杂的方方面面，能够做到没有漏洞也是比较难，当然我们这些顾问也是起到一样的作用。申请中的硬件、软件和运气。我们讲的所谓硬件，就是首先是你的学业，你在高中期间选择了什么样的难度的课程，有没有挑战性，拿到了又是什么样的成绩，你的 GPA 是多少？在学校的排名是多少？这些硬碰硬的东西都是，应该是首要条件。对于海外学生来讲，留学生来讲，这个标准化考试，有的时候甚至有更重要的作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个，因为很多，如果你是国内一些比较有名的国际学校出来的，那美国这边还比较相信你的成绩单。如果是一些不是很知名的学校出来的，那这里他可能有一个信任的问题。而标准化成绩、考试的成绩还是就是，在那他们是比较信任这样的一个标准。包括 SAT、ACT，还托福啊。AP 考试，还有 IB。我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孩子，他是留学美高，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适应，所以他成绩没有在国内学校保持的那么好，但是他托福考试他考了3次。实现了3级跳，从80级考到90级，然后最后一次考了110多。这个孩子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可能他只能申请到按照他的 SAT 成绩啊，还有在校的成绩，可能我们会给他的估计是申请到50名左右的学校，但是他最后进了纽约大学。我们觉得就是对他这个托福成绩对他的帮助是很大的。当然，他进的纽约不是说商学院这样的最顶级的学院啊，但是还是，毕竟还是纽约大学，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父母都很高兴。 软件是什么呢？软件包括，你学期中和暑期参加的一些课外活动，有学术相关，也可以是体育啊、文艺啊、俱乐部、运动队参加的义工等等。那在这些活动当中，你能体现出的你的领导能力、创新能力、对社区的贡献等等，这些名校也非常看重。那它是通过什么来体现呢？通过文书、通过推荐信，还有面试过程中能够体现出来。那有的人可能就要问，那我这个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大概是什么比例呢？我个人可能觉得，你是申请比较好的学校的话，硬件50%，软件30%，这个当然没有什么绝对数字啊，还有运气20%。如果你是申请50名左右的学校，可能硬件的比例更高一点，但是如果是申请top 30啊之类的，越是往前，你这个软件可能比例占得越高一点。为什么说还有20%的运气呢？我们申请那么好的学校，我做了那么多努力，如果还有那么多运气的成分，那我怎么控制呢？我总是这样跟学生说，就是你做到你的最好。其实前10名的学校真的是有一种说法，就是 lottery school，就是有点像乐透大奖一样的。那你适当的扩大一下申请的量，这个里面就是个统计的问题。既然有运气在里面，你就是得稍微铺开一点，多申请一点。但是运气是不会眷顾那些没有去做好准备的人，所以前面的长期的经过那么多年的准备，硬件和软件才是你需要专注的事情，而这个运气就交给上帝吧，那一部分。下面讲讲如何择校，哪个学校适合我。择校最首要的条件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还有你的专业兴趣。那选学校一定要有梯度，这个梯度就是有保底学校，一般建议3个左右。可能在我们美国，这成绩比较好的孩子，我们觉得2所保底就可以了。但是，从国际生申请的角度来讲，不那么，就是不定因素比较多吧，所以建议3个保底学校，然后中间是一个主攻，就是 target，就是你觉得我有50%和50%的可能进，也可能不进，那这样的学校你至少选个3、4所。最后一个档次就是冲刺类的，我们也叫 reach，就是去够那些学校，也就是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运气成分比较多的学校，那这样的话也至少要3、4所，这样下来10所是最起码的，也是我们这个，我们一般这就是一般建议大家申请10到15所吧，也不用申请太多。如果你择校比较适当的话，用不着申请20、30所学校。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如果大家是在就读的学校啊，高中是一些国际学校或者美高，那么他们你的学长，在你的高中的学长，就是高中学长过去申请美国大学的录取情况，这一点是最有参考价值的。在很多情况下，你其实是在跟他们竞争，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 pool 里面的孩子在竞争。如果不是同一学校，也是至少是同一个区域，就是比方说我们这边叫西海岸和东海岸、中西部，所以你这个过去学校学长的 你可以知道一些，去问一下，打听一下他们的GPA 情况啊，还有他们的标准化考试的情况，最后录取了哪些学校，这个对于你的申请和择校是最有参考价值的。当然，专业兴趣，对，也是这个择校的一个考量。如果是你是想学工程的，那你申请那个常青藤的时候，常春藤学校的时候，可能 Cornell 康奈尔啊，在常春藤里面，小藤是排名，如果说排名是最后的，但是它的工程是在这几个常春藤学校里面是排在靠前的，所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这一点也不要忘记。如果你喜欢商科的话，那纽约大学的地理位置就给他，毕业生或者是在读学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和实习的机会。他有可能排名不如在一些，偏远一点的玉米地里的不说玉米地，就是偏远一点东北角的一些学校，可能他地理位置要比，排名稍微差一点，但是地理位置要强得多。哦，刚才讲到玉米地，就是这个地理位置。你择校的时候，地理位置你是喜欢东海岸、西海岸，是大城市还是大学城，还是安静的田园风光的郊外？你是喜欢综合性大学，一般这些学校的都比较大，还是喜欢文理学院？文理学院的师生比例比较小，就是说一个老师给教比较少量的学生，能给学生很多关注，然后还能够跟你有比较亲密的接触，所以文理学院的学生很多，他毕业出来申请医学院、法学院啊这些专科研究生院的成功率比较高。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还有校园文化、学术气氛是怎么样的？说到校园文化，可能，我就说你们如果经济或者时间上允许的话，参观一下校园，特别是一些低年级的孩子，参观校园也能够给他一种外来的刺激，让他能够自己能够反思一下，或者是刺激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低年级的孩子未必就开始想这些事情了。如果是在参观校园的过程中呢，我建议，除了那些标准的标配吧，就是会有一个学生带着大家去校园兜一圈啊，一个个给你讲一些故事啊，还有招生办办的 information session。除了那些以外，我建议大家别忘了进去听课，坐到教室里和大家一起去听课，到食堂里去吃饭。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师兄啊、学姐啊，有这样的connection 的话，建议可以到宿舍里面住一个晚上，这样比较深入的了解。哎呀，名校录取有什么秘诀？那我们先说名校是想找什么样的人。从长远来讲，一句话就是能给学校带来最大回报的。这个回报可能是金钱上的，给他们的以后能够是未来的华尔街精英、银行家、企业家，能够给他们捐款。给学校的 endowment fund 的捐款，也可以是声望上的，未来的学术带头人、政治家，有些学校出了很多总统吧。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招生办，他的目的不是挑选同一类的学生，而是挑选不同类别的学生，组成一个年级这样的群体。所以呢，这里面你的有没有独特性，就当然其中也会有一些偶然性了。如果他，今年就缺一个 谁足球队的前锋，或者我的管乐队里面缺一个吹双簧管的乐手，那可能你刚好是踢得比较好的前锋，或者是你是你们学校管乐队双簧管首席，那你给挑中的可能性就比其他的可能要大一点啊。但是这个我们要强调，就是独特性。你有什么独特的？有什么特质？能够在你的申请表上体现出来，申请的文书里面体现出来。而且这些学校当然都是很希望能够，你除了自己的小我以外，能够看到，对，能够对社区有贡献。能够有领导才能，用自己的影响力能带动大家对社区做出贡献。还有一种我们的观察就是，名校很多录取的一些孩子里面，外向阳光的要多一些。如果你去校园兜一圈，你就说哇，这些孩子还真是都是那么阳光啊。但是。那是不是说我一些比较内向的孩子就没有可能被录取呢？也不是，如果你的孩子善于思考，把这种思考能够从文书中表达出来，那我觉得名校，那些学校也是同样希望有这样的孩子，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们并不是在追寻某一种类别的孩子，而是要从各个方方面面能够带来一个向上的一个活跃的一个群体，然后从长远来讲，能够带给学校最大回报的一个学生团体。如何创作独特的文书？我们好像时间有点紧了，我稍微加快一点，有些东西就点到为止，怎么写文书？我第一个讲的就是要讲故事，以小见大，不要泛泛而谈。我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啊，有一个孩子，他也是上海的，他想学建筑，然后他就讲到自己的小时候，卢浦大桥啊，就在自己眼前这么一点点的被建起来，这个在他的幼小的内心里面埋下了一个种子。然后他们家里后来建房子的时候，他母亲也是比较喜欢搞设计，所以他也在跟在后面学。这个给他就是从这个故事里面引申出他为什么想学建。另外一个孩子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富二代啊，我说这个没有任何贬义，但是他父母确实是非常成功的，在国内做经商非常成功。那个孩子呢，就是很喜欢名牌鞋子。如果你说我很喜欢名牌鞋子这一点，你觉得很难写到这个 essay 里面，也好像也没有必要啊，甚至有可能是比较负面的。但是他这孩子他不但自己买名牌鞋，他还帮着自己的朋友挑鞋子，然后做成了一个，因为他那些鞋子我也不太懂，好像有的是限量版啊什么的，挺难买到的。他就是能够征集等于是客户群的需求，然后他能够找到售货渠道。能够给大家买到自己心仪的鞋子，他就这么写了一个，写了这么样一个故事。然后当然他申请的是商学院啦，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故事。然后你写故事做过程中呢，就是肯定要发展这个故事，层层推进。比方说你这个故事有可能是发现自我作为起点的，举个例子说，有个孩子他可能一直比较内向，他觉得哎，这个世界怎么都是喜欢那些外向的孩子，那他通过读书，这里面我可能 多说几句，就是有一本书叫《Quiet》，叫 Susan Cain 写的，就是安静。对于内向的孩子，我建议可以读一下。他就说我读了这本书，发现了自我。但如果他只是停留在那个程度，就接受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接受自己是从内心来挖掘出能量，而不是去参加一个 party，来给自己带来能量。如果他只是停留在那里，他这篇文章就是深度不够。他写到了他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平时给人家做家教的孩子，他发现自己的学生中有的孩子内向，有的孩子害羞。他那本书里面也提到，其实内向和害羞不是一回事。对于内向的孩子，他给他们空间，让他自己发现，需要什么帮助，然后他们等到需要有帮助的时候，还是会来找他的。而那些害羞的孩子，他就故意做一些比较疯疯癫癫的事情，让你觉得不要那么在意别人怎么想，因为害羞其实是一种，就是比较在乎，其实是比较在意别人怎么看你这样的孩子。他就说从自我发现提升到了怎么通过这个发现能，然后在他做义工或者做家教的过程中，给别人以帮助，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放到实用中。千万不要把你的申请表上的内容又重复一遍。这个文书更不是简历，不需要把所有的东西堆砌在上面。还有就是写文章一定要有趣。那些读申请表的人啊，这招生官真的是阅人无数。那他每天要读那么多申请，大部分文章其实是没什么特色的。你看过很多招生官啊，觉得他们如果读到一两篇，能让他们眼前一亮，或者能让他们笑出声来的那个文章，那就是那他他他你在他的心目中就会印象很深，所以有趣也是一个衡量标准。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也不要特意去写的，故意写的很风趣幽默，但是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人，那怎么通过文章来体现出这个特色？什么样的文章叫属于不好的文章呢？就是你素材堆砌，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你只要讲好一个故事就可以。推荐信，那找什么样的老师写推荐信呢？我给你们两个例子吧。一个是我在这门课上成绩特别好，但是这门课对我没有挑战性。上课的时候我有时候在书本上画画画啊，甚至和同学打打闹闹啊，我也不用听老师的，我照样拿 A 加。老师对我一无所知。另外一门课我很感兴趣，对我知识点对我来说有挑战性，那我会举手提问，我会积极参加课堂讨论，我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会遇到一些沟沟坎坎，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那我在课外主动的寻求帮助，找老师，然后我把我学会的东西和体会在课堂内和课堂外帮助其他同学。你们说这样两个老师，我应该找哪一位老师写推荐信呢？其实答案是很明显的，是应该找第二位老师，那位老师才对你更了解，而不是一个对你没有什么，对你一无所知的那位老师。对你了解的老师才能从他的角度，从他的侧面把你的那个长处能够描述出来。当然，你可以给老师提供一些信息啊。我们这边有的老师他是有这个自己有一个格式的，比方说你用哪些形容词最能来形容你自己，然后每一个形容词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如果你们的老师没有这样的模板的话，我建议我们也可以为你做一个这样的模板，你把这样的信息提供给老师的话，这样他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更有亮点。如何参加和面对校友面试？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什么样的面试结果就是最好的面试结果，就是谈完以后啊，你去面试以后， 学生觉得这个面试更像是他和这个招生官或者这个校友的一个对话，而不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一个面试。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可能还是提一下，你准时参加面试，提前到达面试点，或如果是 Skype 的话，你有可能会碰到技术问题，所以你要尽量提前，测试一下你的技术上，有没有 WiFi 是不是好啊？那个 Skype Connect 上吗？声音，耳机声音怎么样？最后呢，就是你在和面试官告别的时候，不要忘了感谢面试官，然后回来以后写一封感谢邮件，总结一下就是你们这次谈话，让你对学校印象更好，这些是最基本的。那么怎么给面试官留下深刻印象呢？留下印象，怎么让它变成一个谈话呢？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们要查一下这个面试官的背景资料。如果他已经告诉你什么名字，有很多网上的这个资源可以，比方说领英，他能查到一些背景资料。在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些背景资料的话，你在谈话中要问问题，要发现对方的兴趣爱好，如果有跟你自己有什么契合的地方，这样自然而然的。谈话就能够比较自然的flow 就是进行下去。刚才就讲到你怎么发现他的兴趣爱好，就是你要问问题，要对面试官和你申请的学校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还有一点就是你做你自己，就是把这个面试当成是一种对话，千万不要害羞。坦诚回答，在你的回答中提供足够的细节，因为你如果只是一两句话就把人家一个问题答完了，他也觉得很困难的进行，要找到下一个话题。如果你提供了足够细节的话，那面试官也很容易从你这个回答中找到下一个话题，这样你就一步一步的进入可以谈到比较深层的一些话题。那我现在就基本上结束了，稍微留一点点时间可以大家提问。2018-19年申请季展望，由于现在申请大家申请的这个数量越来越多，然后录取率也越来越低，所以 ED 呢还是就是早生阶段啊，录取率比较高，尤其是 ED。因为这样的话，大学比较能够确认学生的意向，保证他的入学率，对他自己的排名都是有利的。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大家比较严肃的考虑这个 ED。我们拿杜克大学今年 RD 的录取率来看，它是就是常规申请的录取率是6.4%。而 ED 的录取率，我大概还能够有5到10分钟会在这儿，接下来还有点事情，如果不行的话，我们以后再联系也可以。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没有关系，谢谢大家的时间，那我们再联系。它 ED 的录取率21.4%，6.4和21.4这里面差别还是很大的。然后常规申请，还是重头，因为这个毕竟，早生的学校能够申请的数量还是少数的，很多常春藤大学的最最好的那几所，它即使是 EA，但它也是叫 single choice，就是你只能选它一个学校，你不能又早生哈佛又早生 Yale。那大部分孩子还是在常规申请中被录取的。常规申请，我觉得最关键的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刚才说了保底三个学校，但是你挑选的保底三个学校必须是保底，而不是说哦，我觉得我成绩百分之怎么说啊？就是我在校，就说我的成绩是我学校前5名的，我 SAT 考了不是2400，现在是1600满分，我考了1600，那我就拿康奈尔做保底，而且我是申请康奈尔工程学院，这个你成绩再好，也永远不能够拿前十五名的学校来作为保底的，然后你要是就是选校的时候要适当增加冲刺一类和主攻类学校的数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运气，在里面占的成分。美国那么多学校，其实真的是前100名，我可以说都是好学校。我觉得大家挑学校的时候，根据刚才讲的一些条件啊，挑一下，即使是保底学校，我觉得学生还是能挑到自己录取了会高高兴兴去的那样的学校，不要说是你挑的哦保底学校我不会去的，那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就不正确，就是说你挑了以后，如果你的冲刺和主攻学校没有能够拿到让你满意的结果，你也能够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能高高兴兴的去那个保底学校，然后，还有，我们还说这个孩子的未来的路还长着呢，对吧？有，可以有转学，也可以以后研究生再申请更好的学校，所以总之一句话，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为申请名校，做好各种准备啊。那如果有好的结果，那你就当然大家满意，家长和学生都满意。但是，万一没有去成你心目中的梦校的话，也不是世界末日。我刚才提到那本书上就是讲的，只要你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独立的人，能够自立，不管到哪一个学校，都能够做到最好的自己。那我们作为家长和作为老师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最后我看看，曾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请提问。没有确定专业的话，是不是连大致方向都不知道呢？有的孩子他可能没有确定，工程学院里面，我是选机械工程呢，还是选，计算机科学呢，还是选那个电子工程？那至少他是知道这个学院的这个方向。如果是他知道是学院方向的话，那可以看一下这个学院的排名，结合学校的排名。如果连这个大致方向都没有的话，那可能还是要就是以学校，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学校的几个考虑因素，主要还是看学校，而不是看专业了。其实，在本科阶段啊，像我个人是比较相信博雅教育。就是通识，也叫通识教育吧，打好基础。那个通识教育就是教一个孩子怎么思考问题，这个批判性的思辨能力，怎么写好东西，怎么把这种思考能力通过写作和口头做 presentation，就是来表达出来。这些我觉得这些名校啊，不管是常春藤学校还是那些比较有名的叫文理学院，在这方面都是做得很好。这个我不是很确认，我接触的学生中间很多都是10年级来的，好几个10年级来的，那他们在美国读了那几年。这几年高中以后，对他们来讲，考托福其实不是问题，所以我觉得你考的话也是很有优势的， 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每个大学的，你准备申请哪些大学，那些大学网站上去看一下他们的要求。大部分学校SAT 是接受评分的，就是叫 super score。你是问这个问题吧？对的，SAT 考试的次数多一点，但我们不建议超过3次，这3次里面，如果你某一次，数学成绩稍微低一点，你还可以用前一次的。但据我的经验，一般来讲，中国孩子准备了参加一些SAT 的课程的准备以后，他的 verbal 部分都会提高。我刚才讲到过，就是这个问题是说，万一申请的所有学校都没有被录取怎么办？首先，在我们指导下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万一发生这样情况，美国还有很多学校是采用一种叫 rolling admissions，就是没有截止期，你随时可以申请。我们还是可以去争取这些学校。